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国际租税及移转定价服务的资深协理林凯。凯，那在我旁边的呢是孙孝文会计师 Jimmy。
大家好，我是海外业务发展中心职业会计师孙孝文 Jimmy。那在这里，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拜一个晚年，祝大家龙年好运龙中来。凯，我们今天也是要跟大家聊聊跟越南有关的议题，是吗？
是的，我们有一群忠实的听众，最喜欢听我们聊越南了。上次我们分享了大家非常关心的限地进出口交易模式可能被撤销的草案，不过这个草案仍然是未决状态。
没有错，还是要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安永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 LINE 官方账号，我们会在上面发布讯息以及新闻动态。当然这个规定一旦确定后，我们一定会第一个时间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热闹的北越吧。过去一年来，有不少电子业因为供应链需求的关系去投资北越，而电子业产品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制造及加工程序很长，要不断的把在制品转包到下游厂商去做后续的加工，也就俗称的转厂。
对哦，由于下单的客户及最终交货对象可能在越南的境外，而这种交易模式除了要特别注意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限定进出口的适用以及增值税的课征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国承包商税 Foreign Contractor Tax， 也就是 FCT 的影响。这应该就是你想说的没错吧，凯？
是的，没错啊。我们这次其实有点像是续集啊，就延伸我们去年10月20号上架的因应越南最新进出口法令的修订。你准备好了吗？这一集的内容，那今天就由我先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什么叫 FCT 吧。FCT 主要适用在越南供应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外国企业产生来自越南的所得而应课征的税款为 10%， 类似台湾的扣缴制度。但越南的扣缴制度比较特别，这个 10% 里面包含了 5% 的所得税及 5% 的增值税。外国企业所在国家如果与越南有签订租税协定的话，只有机会可以针对所得税的部分申请免税，但增值税的部分就不行了。
另外哦，越南的 FCT 虽然类似台湾以及大多数国家的扣缴制度，但是其实有很多独树一格的地方。像凯你刚刚就提到，一般来说扣缴都是针对外国企业在提供服务或劳务性质的交易，若产生有当地来源所得的时候进行课税哦。而越南对于商品交易也可能要扣缴哦，而这样的扣缴机制呢，是要以营业收入的1%来进行做扣缴啊。这样的商品交易是否要扣缴，其关键在于交易模式、交易合约内容以及交易的贸易条件约定来做决定哦。
Jimmy， 这个应该是 FCT 最难的部分了，需要举好几个例子来说明。那我先来讲入门款，那比较难的部分就留给您做比较详细的解释吧。
可以哦，没问题哦，这里面蛮复杂的哦，大家最好心里要画一个图哦，可能会方便理解。
好，那我先来讲一般的状况哦。举例来说，一个外国的 A 公司跟越南的 B 公司签订进料加工合约， B 公司在买进外国 A 公司原料并加工制造后呢，就出口销售给外国 A 公司并承认销货收入了。那或者 A 公司委托 B 公司用来料加工模式进行加工，那交工完成之后呢， B 公司把产品出口给 A 公司并向 A 公司收取加工收入。这两种交易方式因为货物的所有权都在越南境外移转，不会被课征 FCT 税。那第二个情况呢，一样是外国的 A 公司跟 B 公司签订进料加工合约，交工完成之后呢， B 公司并不会马上把产品出口交给 A 公司，而是依照 A 公司的指示把产品运送给越南的最终客户 C 公司。 B 公司已经完成此加工义务并向 A 公司收取销货收入，而同时 A 公司在境外也完成产品销售了。然而呢，产品的所有权是在越南境内所移转的， A 公司会被认定在越南境内进行商业活动并赚取越南来源所得，因而必须以其营业收入的 1% 缴纳 FCT。 那第三个情形呢， A 公司跟 B 公司这次是签订来料加工合约，那加工完成之后， B 公司一样 不会立即把产品出口给 A 公司，而是依照 A 公司的指示将产品运送给越南最终客户 C 公司哦。那 B 公司向 A 公司会收取加工收入，而 A 公司也在境外完成这个产品销售。同样的，产品所有权都是在越南境内所移转的，所以 A 公司就必须也用营业收入的 1% 去缴纳 FCT 税。
想必听众朋友们可能头有点晕了吧、哦、可是应该有听到你刚刚所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原则上只要在越南境内移转货物的所有权，就会有 FCT 的缴税义务、哦、我就拿你刚刚的例子、哦、再衍生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来说明一下。以进料加工的例子来说，外国 A 公司委托越南境内 B 公司来加工，不一定都是自己供料，很多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另外向一个供应商买料，并指定交给 B 公司来做加工。那如果 A 公司是向越南境内的 C 公司来做采购，并只是 C 公司直接将原料运送给 B 公司来进行加工，这个时候原料的货物所有权呢，在越南境内移转了，A 公司就必须以出售原料给 B 公司的收入金额来课征 FCT 哦。如果 A 公司与 B 公司是签订来料加工合约的话，境内原料供应商 C 交付给 B 的时候，这个时候货权其实还没有真的移转哦，因此在这个阶段是没有需要课征 FCT 的。然而后续 B 公司加工完成之后，并带 A 公司运送产品给越南境内最终客户的时候，因为成品的货权在这个阶段已经在越南境内做了移转哦，因此 A 公司需要负担 FCT 的缴纳义务哦。
嗯，果然是蛮复杂的哦。那这边 Jimmy 我想请问一下哦，刚刚我们所举例的主要都是在越南境内移转制成品，因此有 FCT 的议题，但是电子业的加工程序通常都需要经过好几个阶段才能完成嘛？那以刚才的例子来说，如果越南 B 公司是依照外国 A 公司的指示将再制品运送给下游的 C 公司进行加工，而外国 A 公司还没有完成销售的时候，当然产品所有权也没有在境内做移转了，这个时候应该不用课 FCT 吧？
你说的没有错，这样子不会有 FCT， 不过接下来的案例才是最复杂的哦，听众朋友们要仔细听哦。那延续你刚刚的例子哦，如果越南境内移转的货物其实只是再制品，越南 B 公司加工完成了之后呢，带其国外货主 A 公司运送给 A 公司在境外客户甲所属的越南 C 公司来进行后段的加工，这个时候外国 A 公司已完成了销售给其越南境外的客户甲，也开立了商业发票，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一段的货权移转在 B 公司运送再制品给 C 公司的时候就发生了哦，因此外国 A 公司是需要缴纳 FCT 的、哦、如果越南 C 公司加工完成仍然是再制品，并带其境外货主甲公司在运送至下游，甲公司境外客户以所属的 D 公司进行最终段的加工，同时呢，境外的甲公司完成销售并开立商业发票给其越南境外的客户乙公司，则这是这个产品在越南境内加工的第二次所有权移转咯，那这次就会换成外国甲公司需要缴纳 FCT 的。
意思就是说呢，当加工程序越长，那 FCT 其实会不断的累加上去，这很恐怖。那会不会有例外呢？或者是不适用的状况呢？
当然，重点就是不能有越南的来源所得啦。如果交货地点是在越南境外啊，或者是越南的边境，已经通关出口或者是尚未通关进口啊，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货物的所有权并没有在越南的境内进行移转，就没有 FCT 的义务哦。所以贸易条件是非常的重要哦，买卖双方约定在哪里交货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那相同的哦，服务的提供也必须在越南境外才可以免去 FCT 的缴纳义务哦。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听了我们上述的例子之后呢，应该比较有概念了。那我再分享一些常见的 FCT 的问题，让听众们更有概念一些。我想再另外请教一下 Jimmy 哦，如果说越南公司是符合条件的加工出口企业 EPE， 那这样适用 FCT 吗？
这个问题很好哦，我要特别再厘清一下、EPE 它不是关税及增值税的课税范围，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你在一开始就提到了 FCT 是一半所得税一半增值税，因此哦 EPE 虽然不适用增值税，但是还是有所得税的部分 FCT 的课税义务哦， 举例来说，如果 FCT 的税率是 10%， 其中增值税及所得税各 5%， 那么 EP 仅需要针对所得税的 5% 的部分负担 FCT 的纳税义务哦。
理解。那再来呢，设备的进口也是蛮常被讨论的议题哦。如果说越南境内公司与境外供应商的交易条件是起运点交货，而在越南境外就已经移转所有权，这样当然没有 FCT， 可是设备通常要验收嘛，或者供应商会提供安装或者设备操作相关的技术服务，而这些动作势必要在越南境内才会完成，因此设备所有权会在境内移转，就构成 FCT 的义务了。
的确哦，验收交机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商业行为哦，但是呢，也因此而产生了 FCT 的课税义务哦。因此，如果实务上是可行的，可以思考看看是否能在境外做验收，又或者是说采购与安装的服务可以明确的区分为两份单独的交易以及合约哦。最好当然是说安装的服务由其他越南境内或境外的企业执行，并且要说明两项交易是没有连结性的哦。那这样呢，就有机会可能只要针对劳务服务的这个部分缴纳 10% 的 FCT， 而起运点交货的设备采购本身是不需要缴纳 FCT 的哦。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区分两项交易的话，或是没有办法合理明确的向税局解释的时候，这样就需要以包含安装设备的总采购价格缴纳 2% 的 FCT 哦。
Jimmy， 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聊的商品交易跟设备采购应该有交代到一半以上的 FCT 的主要议题了。那最后我想再分享几个常见的问题哦。第一个呢，常听到很多公司使用错误的 FCT 的税率哦，其实不同交易的形态会有不同的税率，而且所得税跟增值税的税率并不是全部都是各 50%， 这个其实是要留意的地方。第二呢，当外国公司提供服务给越南公司的时候，而且会派专家入境越南提供服务，通常差旅跟住宿会由越南公司负担，但这些费用必须包含在 FCT 的税基中去课税哦。第三个，外国公司如果无法合理主张在境外提供服务而不是用 FCT 的话，也会构成 FCT 的课税义务哦。那第四个呢，是商品交易的贸易条件没有在合约里面详细的记载。最后一个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采购设备跟提供安装技术服务等，虽然签订了两份合约哦，但其实是同一个供应商在提供服务，通常还是会被税局认定是同一笔交易哦。
好，那今天的分享呢，都是我们在实务上的经验之谈哦。内容其实是有一点复杂，其实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画一张图，然后再听一次哦，再来检视自己公司的交易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啊，并参考。那当然也非常欢迎找我或凯来讨论哦。以上是我们今天 EY 税务轻松聊的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